你离位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，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。第二章，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，说：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第三章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：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，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第四章，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：耶和华啊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寄书逃往他师去。耶和华啊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
弟兄姊妹平安啊！
弟兄姊妹平安。
他刚刚破坏了我们以前就在台湾很多年，他破坏了我的思想。你破坏了，怎么讲呢？因为我们在台湾，我学习了那个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广东人讲普通话。但是他的广东话，他的普通话非常流利，非常好。
先就话咧，佢头先话冇破即系破坏咗佢嘅嘢，因为佢以前喺台湾长大咧，就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广东人讲国语，所以佢就破坏咗佢啦。
所以我知道台湾的朋友这是不对的。我们在今天我们就是会看约拿书，原因是因为约拿书就是给我们很多挑战，关于我们的释放。
我今日要讲约拿书，因为约拿书俾我哋好多嘅挑战，对于我哋人生嘅各方面。
但是我开始之前，我很想了解多一些，你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有没有马来西亚的人在这里？
我想了解下你哋有当中有冇马来西亚嘅人？
冇。香港呢？
香港呢？
台湾呢？
台湾。
那个大的地方呢？中国呢？
中国内地
呢？中国呢？美国呢？
美国呢？美国。
OK， 那就是帮我做一点了解了一些你们的崇拜的弟兄姊妹是怎么样。我看着这个约拿书，假如没看得很清楚，我就是在我的讲道之内呢，我只有一个讲道是讲关于约拿。
我今日讲到嘅内容只系讲关于约拿。
约拿的第一章第一到三节是讲关于约拿受的呼召。
约拿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讲到约拿受到呼召。
上帝就是想用到他。
神就要去用佢。
我们可以看第一到三节，我们可以看他的呼召对他来说呢，好像是一个就是不欢迎的一件事情。
我睇到咧，呢个呼召对约拿嚟讲系唔受欢迎嘅事。
我个人呢，我记得我的第一个受的呼召到国外去呢，我算那个时间是很宝贵的。
我当时受到呼召去国外咧，我呢个时间系非常宝贵。
我个人在美国最重要的地方出生长大。
我喺美国呢度出生长大。
原因那边是最重要呢，是因为我在那边出生。
我最重要是我在那边出在那边出生，
所以我有偏见说那个地方是美国最好的地方。
所以我有偏见说这个是美国最好的地方。
我在美国的德州达拉斯出生长大。
我在美国的德州达拉斯出生长大。
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算他们出生的地方是最宝贵的最重要。
我谂个人都谂到佢自己出生长大嘅地方系最宝贵最好嘅。
我在达拉斯长大了，慢慢的呢，上帝就是在我的心里面给我机会，就是考虑他的旨意是怎么用到我。
我一路在达拉斯长大的时候，我一直考虑紧神的旨意是乜嘢，点样用我。
以前我也有机会我在达拉斯浸信会大学读书。
我以前是有机会在达拉斯的浸信会大学读书。
以后我到那个西南浸信会神学院去读书。
我以后去西南的浸信会神学院读书。
在那两个学校里面，我有机会认识很多神教士。
我在那个学校里面认识很多宣教士。
我听了他们的见证的时候，是给我大的挑战。
我听到他的见证给我很大的挑战。
就是我可以听得出来，他们活着在这个世界的经验跟我有的经验不太一样。
我看到他在活着的经验和我的经验不是几次。
慢慢的呢，上帝就是感动了我，就是觉得我也应该很勇敢地跟随他走到国外去做差传工作。
慢慢神就感动我，觉得我应该要勇敢地去外国去差传去出去工作。
所以我是1975年搬到香港去了。
我在1975年就搬到香港。
我到了香港呢，我就是在香港浸会大学去教书。
我在香港的浸会大学读教书。
我也记得我在那个学校就是几个礼拜，就是头几个礼拜，我很不太清楚为什么上帝会安排我去那个地方。
我去到个头几个礼拜都不是很清楚，点解神要安排去那个地方？
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学生，我得到了我的硕士学位。
我以前是个学生，我得到我的硕士学位。
但是我发觉读书跟教书不一样。
但读书和教书是不同的。
我也记得我的第一天进去那个学校的一个课题，这个课房里面的教学生。
我第一天去入到去个课室去教学生。
我就是走在一个旁边的路了，我走到这里呢，到了前面那边，但是我走着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声音。
我在行紧埋去想去讲台的时候，我听到个声音。
那个声音是学生站起来的。
是学生站起来。
我到了前面走到这里呢，这个地方就是看见全部都是站着的。
我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见到全部的学生都站起身。
我不知道应该干什么的。
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
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大学的学生站起来了。
我从来没见过大学的学生是站起来。
因为我在美国出生，没有那种学生。
我在美国出生，没有这种学生。
但是慢慢的呢，我只看到一个学生坐在那种位置。
我慢慢看到个学生坐在那边。
我就是很自然的，就是点了我的头，一点点就是，嘿，你好。
在那点头跟他说。
全部的都，坐下来。
全部就坐
下来。哇，吓死我。
吓到我。
我不是故意的用那个方法让他们坐下，但是我也记得从那天开始，我每一天都会问我自己，上帝为什么你安排我在这种那么远的地方来？你知道我不了解这个文化。
一直在问神为什么要带我来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不了解这里的文化。
我相信我在香港头几年，没有上帝的呼召在我的心里面，我一定不会留在那儿。
如果我在香港头几年，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在我心里面，一定不会留在那里。
越南呢，他应该很算他受到的护照是很宝贵的，但是他没有那种态度。
应该越南如果是得到神的呼召，应该是很宝贵的，但是他没有这种的态度。
我们可以看第一章第一到三节了，他受到那个护照很清楚的，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到尼尼微去。
第一章一到三节讲得很清楚，神说要去，你要去尼尼微城那里。
上帝跟他讲说，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弱点是在哪里？
神话我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弱点在哪里。
但是我们都可以看，约拿他受到那个呼召，因为他心里面没有负担，他不愿意跟随上帝的旨意走。
约拿受到这个呼召，但是他心里面没有负担，所以不愿意跟随神的旨意走。
所以上帝跟他讲说，你往右走，他就是觉得好，我往左走。
神叫他往右转，他就向左转。
所以呢，他走的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所有人都了解。他就是上船，就是他在船上，就是他走了那个船上，就是走，船上他就是慢慢的呢，有一个小的台风来了。 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，他们都跑来跑去 他们祷告，对他们的偶像祷告，
对他们的偶像祷告。
慢慢的呢，他们发觉呢，约拿是睡觉的，他就是不理这个所有的事情。他们就是跑到他那边，就是说开玩笑，你干什么的？你要跟你的上帝，跟你的神讲话。
你要同你的神讲说话吗？
他转身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就是浪费你们的时间，因为我是敬拜真神耶和华，而且呢罪是在我的身上。
我说你们不要浪费时间，因为呢我敬拜的是耶和华真神，而罪就在我身上。
那些其他人那么努力的祷告，因为他们很紧张，但是这个人因为他知道罪是在他的身上，他就是一点都不理。
虽然那些人很祷告很紧张，但是呢约拿都不理那么多，因为他知道他罪在他身上。
我们可以看第十节那边，我觉得这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。
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十节。
在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些人虽然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他们不是敬拜上帝的人，他们一听这个人是敬拜耶和华全世界的最高的神，他们都很紧张。
因为很有意思，因为虽然他们不是敬拜神，但是听到这个耶和华这个神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敬拜很紧张。
弟兄姊妹，我就希望我们都可以了解，
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都了解，
这个约拿是一个犯罪的人。
约拿是一个犯罪的人，
在这里他的罪是不理上帝给他的护照，
他的罪就是不理上帝给他的护照。
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说，他的罪是影响到别人。
因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的罪是影响到其他人。
弟兄姊妹，你不理上帝给你的护照，一定会影响别人。
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理神对你的呼召，你都会影响其他人。
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感觉我拣选走怎么样的路是我私人的事。
我就经常说我拣选走什么路是我自己的事。
我们很骄傲地以为我是独立的人，我可以自己选我要做什么。
我是很骄傲地说我是独立的人，我可以选我自己想做什么。
但是我从约拿的见证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做什么都会影响到别人。
在约拿见证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做什么都会影响其他人。
我们不可以以为我们就是完全独立的，可以不管别人的。
我们不是以为完全独立可以不理其他人。
所以船上呢，我们可以看那些人很紧张。
我在船上见到人很紧张，
他们都说我们应该干什么的。
说你应该怎样呢？
约拿告诉他们很清楚，好，最好呢你就是把我丢在水里面。
你最好就将我等落水
了。对，你只有那个方法可以给你一点安全。
只有这个方法可以带给你安全。
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他们不愿意那样子做，所以他们就是努力的继续加油，继续要走，就是帮助船走到前面。
他第十三第十四节讲到他们都不愿意这样做，所以很努力的想将船就是整得安全。
所以虽然他们不是敬拜神的人，他们也不想杀掉另外一个人。
他们虽然不是敬拜神的人，他们敬拜神的人，所以不想杀其他人。
虽然他们不了解上帝，完全了解上帝是谁，他们都知道这个上帝是真的是有权力的。
虽然他不完全了解上帝是什么的神，但是他都是知道他有权力的。
慢慢的他们放弃了，他们就说没办法，所以他们真的把他丢在水里。
所以后来他们都是没办法了，放弃了，都是将他扔下水。
以后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因为上帝安排了一条鱼可以吃掉那个约拿。
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因为神安排了一条鱼吞了约拿。
我也想问你们，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有那种经验，有一就是留了在一条鱼的肚子三天最小，有没有你其他人有那个经验？
因为我问下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，就是被条鱼吞了肚子在里面三天。
我有那个经验。 我有那个经验。
我有咁经验。
不只是三天，我有四十天的时间。
唔止三日，系四十日嘅时间。
我的四十天不是真的一条鱼啊。
我讲嘅唔系真系一条鱼。
但是呢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去做拆船工作的时候，我用了差不多四十天考虑，考虑去不去，去不去？为什么呢？我所有的朋友都是以为我有一点疯了，要离开美国，就到国外去。
因为得到呼召又要香港嘅时候，有四十日喺度谂去定唔去咧，喺度好多人都以为我黐咗线，点解要去香港呢？
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已经有几个地方已经跟我谈我的将来的工作，他们愿意把工作给我。
我有几个地方都跟我讲话愿意去俾份工我。
我的朋友们听，他们都说你应该接受那个工作，以后呢，慢慢的你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，谁你那个会有平平安安、普普通通的那种生活，不要到国外去，那个就是太辛苦了，你不要那样子。
啲朋友就话你，即系譬如你又有女朋友啦，不如就接受嗰份工，做一个普普通通嘅工作啦，唔好去外国啦。
我要用那个时间考虑，我敢不敢跟住上帝的旨意走？
我喺嗰段时间考虑，我敢唔敢去跟随上帝嘅旨意去做？
那是约拿的问题。
呢个就系约拿嘅问题。
他有一些，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，到底我敢不敢真的跟住上帝的旨意走？
他要啲时间考虑下，佢敢唔敢去跟住神啫？
所以我们在第二章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悔改。
我哋睇第二章就见到佢嘅悔改。
所以他有经验，是很辛苦的经验，但是慢慢的，他可以真的改变。
先后有好辛苦嘅经验，就慢慢改变。
他的悔改就是跟上帝就是祷告。
佢嘅改变就系同上帝祈祷。
他就是求神让他，就是真的是给他第二个机会。
求神俾佢第二个机会。
他也承认了他的罪，
他也承认他的罪，
承认了他的弱点，
承认他的弱点。
所以我们都可以看第二章第十节，慢慢的呢，那条鱼真的是给他第二个机会，就是流出去。
第二章第十节就看到那条鱼，就是神给他机会，他就在条鱼里慢慢出去。
所以到了第三章那边，我们可以看他的复仇的时间。
我第三章看到他复仇的时间，
那个复仇的时间，你会觉得，你看第一到三节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约拿呢，一直到那个时候，心里面没有什么爱心。
我看到第三章一到三节的时候，看到约拿都没有爱心。
他愿意可以，那是太过分，不是愿意，他肯跟着上帝的旨意走。
他不是真的愿意，不过都肯去跟住上帝的旨意走。
所以我们可以看他就是到了那个尼尼微去了。
他就去到尼尼微那里。
他知道他的责任是到尼尼微去，因为上帝告诉他。
他知道他责任去尼尼微，因为神告诉他听的。
但是我们可以看第四节，第三章第四节，看到他的态度做这个工作。
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四节，看到他的态度是怎样。
他到了那个大的城市去。
他去到那个大城那里。
他的讲道法呢，我相信假如另外有没有人听过哥培里的讲道？
有没有听过哥培里的讲道？
哥培里是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牧者。
这个是哥培里几出名的牧者。
影响到很多人决志信靠耶稣基督。
他领很多人决志信靠耶稣基督。
他的讲道的内容跟方法是很特别。
他讲到的内容和方法都很特别。
他的讲到每一次一定会说关于上帝的爱是多么宝贵。
他每次都会讲到神的爱是多么宝贵。
他的讲到一定会鼓励人承认他们的罪。
他要鼓励人去承认他们的罪。
他给人大的希望。
给人很大的希望。
他是说假如你会悔改呢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他一定会接受你。
如果你悔改，神是公义的，一定会接受你。
哇，你听他的讲道，你就是觉得好舒服。
你听他讲道会觉得好舒服。
而且他的讲道是很简单的。
而且他讲道又很简单的。
我记得以前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呢，我跟我的同学平常就是谈那个哥培里，他讲道那么那个内容是那么简单，应该我们都可以跟他一样，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很多那种牧者。
我嗰时好多同学讲话，哥培里讲到咁简单，我哋都可以即系学到佢一样啦。但系好似都冇乜见过咁样嘅牧者。
但是在第三章第四节的约拿书呢？
德育老师在三章第四节呢？
我们看到他的讲道法呢？
我睇到佢讲道法呢？
我百分之百确定，假如他在神学院用到这个讲道法呢，他一定会拿到 D F。
我好肯定咧，如果用呢种嘅讲道法咧，喺神学院咧，一定系肥佬啦。
因为我们看他的讲道法，他就是到那个地方去，就是跟尼尼微人就是骂他们，说40天后上帝会来审判你们，我就是这样子想跟你们报告一切，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再见。
他讲到去到咧，就话哦，你40日你悔改啊，就系咁啦，拜拜。
没有什么希望在里面。
冇咩希望喺入边。
没有告诉他们，你悔改的话，上帝那么公义的神，他一定会接受你，会帮你忙。他们没有那样子讲，他就是骂他们。
佢咧净系讲即系冇讲到神系公义嘅，如果你悔改咧，神一定接受你，只不过喺度闹佢哋嘅啫。
服从是不容易的。
服从系唔容易嘅，
因为我们都喜欢走我们愿意走的路。
因为我哋都中意走我哋愿意走嘅路。
以前我在中国的西南，
我以前在中国的西南，
我在山上的地方给一些人一些培训，
我在山上给一些培训。
我也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培训里面，我给他们一些功课，
有一天我给他们一些功课，
我就是跟他们讲说，来了这个礼拜内呢，我的功课希望你会最少跟5个人传福音。
我给这个礼拜给你的功课呢，就是最少同5个人传福音。
希望你会用到我们刚刚给你们培训的那种方法呢，试试看。
希望你能够用到刚刚培训那种方法去试一下。
我们那天我记得我们就是在一个这个家庭教会。
我记得那天是一个家庭教会。
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给他们那种培训，对我来说是就是非常宝贵的时间，跟他们在一起。
我给他的培训记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。
第二天他们回来呢，上课。
第二天他回来上课呢？
我们有差不多28个人在一个小的房间里面。
我大概有28个人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。
所以非常挤。
很逼的。
我教书的地方呢，我有差不多可以，我可以走路，可以走，就是那么多。
我可以行的地方就是这么多了。
因为都是有人坐在这边，坐在那边。
都是有人坐在这边，那边。
而且他们坐的凳子都是那种矮矮的凳子。
他坐的凳仔都很矮的。
他们都是，而且他们会坐那边，我们上课的时间10个小时。
我们上课的时间是10个小时。
我每一次问他们要不要休息一下。
我成日问佢哋想唔想休息下？
不用不用，我们还好。
唔使，我哋好好。
好，我要休息，好不好？
我休息下得唔得咧？咁。
所以叫那在那边跟他们在一起，真的是宝贵的时间。
同佢哋喺埋一齐真系好宝贵嘅时间。
第二天。
第二日。
就是我们有多2个人在那边。
我又多咗2个人喺嗰度。
一个是有我们有一个学生在那边，他特别安排了，请他的女儿，也是请了另外一个他的最好的朋友，跟他一起来上课。
有一个人邀请咗佢女同佢最好朋友一起嚟到上堂。
但是我们是在家庭教会里面做培训，平常我们不会很随便欢迎新的人来到我们的环节那个圈里面。
家庭教会培训咧，唔会随便就请一啲人嚟我哋当入边嘅。
结果呢，我们开始我们就是继续呢，我讲到大概1-2个小时后，
我又培训讲了1-2个钟头的道之后呢，
我就是记得啊，今天下午呢，我们5点钟有浸礼，有没有人会受浸？他们已经安排了，他们有几个人都会受浸。
我喺度讲啦，宣布我哋今日5点钟就有浸礼啦。有冇人愿意受浸呢？因为我哋已经安排好啦，有几个人愿意嘅。
因为一个原因，我跟他们在一起是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教会。
我喺佢入边系帮助佢建立一个教会。
所以对他们来说，那个经历是非常宝贵的。
对佢嚟讲，呢个经验系非常宝贵。
所以呢，我就是问，到底呢？今天我要确定，今天我们有几个人会受浸？
我要决定今天有几个人受浸呢？
慢慢的，我看着这个学生，昨天来的那个学生带了他的女儿跟那个朋友。
我看见那个学生昨天带了他的女儿和朋友来的。
他的手就是这样子。
佢手系举下举下咁样，
动来动去，
喐嚟喐去。
我不知道你，我就是好，到底呢？你会，我就说，现在你会，现在你不会，现在你会，现在你不会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希望你可以了解，我没有负好我的责任做功课。”
佢呢个学生咧就系犹豫不定，有时举有时唔举咁，佢就同牧师讲：“老师，我系你明白我，我冇做好我的功课。”
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今天就是讲这些，但是我真的我知道你给我们的功课应该是跟五个人传福音，但是昨天我只是可以跟四个人传福音。
我知道我功课是要同五个人传福音，但我只能够同四个人传福音。
我一听我就是原来我说的是一个礼拜之内跟五个人，没有说一天然后跟五个人传福音。
其实我讲是一个礼拜之内同五个人传福音，我说是一日之内同五个人传福音。
所以我跟他讲说，事实上我非常满意。
其实我是非常满意。
你放心，我就是感谢你，你是那么努力的，加油加油，就是那么有负担的跟你的朋友传福音。
我很放心啊，你真的要加油啊，向这么多人传福音。
他说昨天我跟我先生讲话，跟他传福音。
昨天我跟我先生讲传福音，
他说他还就是太快，他不会觉知。
他说太快了，我不会觉知。
但是呢，我还是可以说我感谢。
但是可以说我感谢。
因为这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这是我的女儿。昨天晚上他们两个都觉知了。
我感谢神，因为这个我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，他昨晚都觉知了。
而且因为昨天的培训呢，我已经帮助他们准备，他们今天已经准备，今天假如可以的话，他们也要受浸。
我已经同他们准备好了，如果可以的，今天他们都可以受浸。
你知道多半的传统的教会，我们就是觉得第一天信，第二天受浸，我们就是太快。
传统的教会呢，第一信，第二受浸呢，就太快了。
但是我就是让了他们有机会跟那个教会的将来的领袖们谈话。
我希望有机会同将来嗰个教会嘅领袖去谈倾。
他们那些教会的领袖们出来，他们都说应该受浸，他们两个都已经真的受够了培训，他们清楚了。
嗰啲领袖都话赞成，佢哋都系听得好清楚，应该受浸啦。
服从是很重要。
服从系好重要。
这个朋友他在那边四十几岁的，但是他一听那是上帝的负担跟人传福音，他就是马上出去加油了，用到他的生命侍奉神。
这个人四十几岁，但一听到神的呼召，他有负担就立刻去为神所用，去到传福音。
约拿应该跳舞，因为他是那么清楚的知道上帝要他做什么。
约拿应该跳舞，因为他咁清楚神要他做什么。
但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不是约拿的旨意，他就是不肯跳舞，不敢高兴地接受上帝的旨意。
因为上帝的旨意不是约拿的旨意，所以他都不肯跳舞，也都不甘心去到顺从神的旨意。
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第三章那边 他讲到就是责备他们。
在第三章他讲到他有责备那些人，
因为心里面他真的不要尼尼微的人悔改，
因为心里面真的不想尼尼微人去悔改，
他希望他可以就是负责上帝给他的那个命令，但是呢他不愿意看到那些人真的变成上帝的手里面的弟兄姊妹。
他虽然是愿意负责神给他做的事，但是他心里面不愿意这些人成为他的弟兄姊妹。
可是上帝的灵真是奇妙的。
神的灵真是奇妙的。
到了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，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国王也听到那个新的消息呢，那个福音，他也知道他的人民是怎么样，所以呢他也说在第九章那边，谁知道，说不定我们改一些，说不定这个耶和华会接受我们。
这个王真的很奇妙，现在在第九节和第十节那里提到这个王真的说愿意悔改，他说讲不定或者神会接受我们呢。
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。
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。
因为已经说了，约拿的讲道没有说你们有希望，他们要猜 说不定上帝还是会给他们多一个机会。
呢度佢个讲道冇提到嘅希望，但系呢、这个皇帝就估啦，估究竟或者我哋可以有呢个希望。
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了解人依靠神的话，他们的希望会就是变成非常非常宝贵的真理。
你了解一个人咧，即系去即系悔改嘅时候咧，佢嘅希望成为一个好宝贵嘅。
希望我们都是很大胆的侍奉我们的神，
希望就是我们很大大的侍奉我们的神，
希望我们不会把我们的这个福音就是给他们一半而已，
我们的希望就是不要将一半的福音给他们，
我希望我们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，而且因为你依靠他的话，你承认你的罪，你一定会有 永生。
这个希望就是你要依靠神的时候，你就一定有神是爱你的，所以你一定会有永生。
我们看到这种人需要猜上帝是怎么样，是真的不对的。
我们去估神是怎样，是不对的。
他们的尼尼微人应该是很清楚的了解上帝的罪，但是约拿没有那个负担，所以他故意的没有讲那么清楚。
你哋尼尼人应该要好清楚呢个希望，但系咧约拿就冇讲到呢样嘢。
但是奇妙的事情，我们可以继续看第四章那边。
但奇妙嘅嘢，我哋继续睇第四章。
第四章，我们看到一个应该是全世界最喜乐的一个牧者。
呢个因为睇到系全世界最喜乐嘅一个牧者。
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第四章十一节，有十二万人口那个城市，有那么多人都改变了。
我们看到呢，第一节就讲到这个城市有十二万的人口都改变了。
但是我们看着第四章一到三节，我们看了一个像小孩子吃的，对不起，骨气包腮，就是嗯。
我们在四章一至三节看到呢，这个好似细路仔咁咧，就骨气包腮，即系好嬲啦，很怒气，很不愿意的，鼓起他的怒气。
唔好意思，我住喺香港，先至住喺台湾讲普通话，所以我广东话各方面真系要舒服啲添。
啊，对不起，因为他这个讲广东话比较方便一点，所以对不起。
但是我们看第四章第一到三节呢，我们看到了他的态度真是过分的。
佢讲到呢一到三节，佢嘅态度真系非常过分啦。
他就说：神啊，我知道你是怎么样。
我知道你点嘅。
我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知道你爱人，我知道你关心人。
我知道你爱人，我知道你关心人。
你一定会关心尼尼微人呢。
一定会关心尼尼微人。
现在他们都悔改了，唉，我惨了。
而家佢哋悔改啦，我好惨啊。
弟兄姊妹，我觉得你都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太注意我们自己。
我哋弟兄姊妹，我哋都要小心一啲，唔好太过注意我哋自己。
在这里呢，他关心他自己的面子。
佢呢度关心自己嘅面子。
他就是说我怎么回家？
我点翻去啊？
我的同胞们听到我是真跟我们以前的敌人，这种尼尼微人，跟他们传你的所说的福音，他们悔改了，我怎么回家了？我们的所有同胞都不要他们算是我们的弟兄姊妹。
我怎样回家？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敌人就愿意悔改，去到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，我怎样回去跟他们交代？他们都不会愿意。
所以 他就是坐着在山上，就是看着那个城市十二万人口，现在他就是觉得哇，我没面子，我不知道，我最好就死掉了，就算了。
他坐在山上面看着这个城的时候，十二万人口的时候，哇，怎么算呢？我不如死了。
我的名誉怎么办？
我名誉怎么算呢？
所以呢，他坐在那边看着上帝。这那天天气就是很像这边现在的天气一样，很热很热。
他那里呢，那时他又坐在山上面，那时天气非常之热。
他坐在那边就是想他自己的事情，他的位置。
他一路坐在那里想自己的东西，他自己的位置。
结果呢，他坐着在一个大的那种植物的下面呢，就是不要晒那么厉害那个太阳。
他就坐一个很大的植物底下，即系冇咁晒啊。
在那方面，他说不定有一点像中国的女孩子一样，也怕黑了，你知道？
佢可能唔似中国嘅女仔，我怕晒黑。
他坐那边，他就是哈、啊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上帝是安排了一个虫子来那边，就是所以植物 死掉了。
所以佢喺度坐喺好舒服，但系神安排一条虫嚟咬死咗嗰棵嘢，就死咗啦。
植物死了以后，他就是转身就说：神啊，有冇搞错你啊？就是有没有搞错了？开玩笑。
我神啊，搞错你真系。
我就是要休息一些，不能休息吗？拜托。
我唔想休息下都唔得啦，唔拜托晒啦。
上帝提醒他说：约拿，你有一个很自私的思想。
神提醒他有一个很自私的思想。
你关心了你自己的舒服，不够关心我的十二万人口的人。
你关心自己的舒服多过你关心你十二万的人口。
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，我很怕太多时候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舒服，不够关心人。
我在看到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里面，我很怕我们只关心自己多过关心其他的人。
原来在这方面是挑战我们，就是记得上帝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。
这个约拿书的挑战就是神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同。
我一个人的名誉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上帝所创造的那种人。
我的自己的名誉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神所创造的人。
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上帝是有他的特别的方法安排你来到这个城市。
弟兄姊妹，我相信神用特别的方法安排你来到这里。
我希望你可以了解上帝可以真的是用到你。
你去相信神是可以用到你。
我希望上帝会祝福你们的教会，是因为你的教会是一个很会侍奉神的一个教会。
希望神能够祝福你的教会，因为你的教会是很好侍奉神的一个教会。
不用关心你自己的名誉，关心上帝的名。
你不要只是关心自己的名誉，是要关心神的名。
好，现在祷告。
我们求祈祷。
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都是犯罪的。神，我们都是有我们的弱点，我们都是不知道怎么依靠你。我们太多时候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聪明。神，在那方面我们求你原谅我们的那种罪。神，我们求你就是帮助我们看到那个约拿的见证，就是看到他的见证，他不是一个好的很大的鼓励的一个人，但是呢他是普通的人。但是我们就是在那方面就是想求你，就是让我们了解约拿呢还是被你用的。神，在那方面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学习喜乐的被你用的。神，我们真是感谢你会接受我们的简单的祷告。我们奉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